这几天的讲到了，其实我都尤其是昨天跟今天晚上了，我都会集中在一个方向。通常差权年会，我们都会想到我对外面的，我对社区的责任。昨天我已经讲过了，当大家讲到爱邻舍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讲爱我们周围的人。那我记得在聚会中我稍微提过一下，假如我们不能够去关怀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很难去关怀外面的人。那所以我觉得这两次的聚会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我是希望能够先回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上面。我今天究竟我的那种心里面的态度怎么样，我心里面的光景怎么样，我当我要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那究竟我自己怎么样。我很怕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都习惯了一种的生活方式，我们每一个星期来到一个地方差不多都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候会换几首诗歌，有时候会换几首几段的经文，但是基本上我们就做差不多的事情。我们假如我们里头生命没有一种活的一种怜悯的心肠的话，我们外面怎么搞都没有用。好像一杯水，一杯清水白水，你拼命的把它搞，它都不会甜的，或者说不会咸的，因为没有东西。我就怕我们教会都习惯了，我们听很多，我们做很多，我们好像很忙碌，我们都做得不错，但是我们里面假如没有了一份怜悯的话呢，讲什么都没有用，我们搞什么都没有用。我觉得这是昨天我已经朝这个方向了。今天晚上呢，我也希望把大家的目光来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自己都常常都有一个我们叫纳闷啊，这很无奈的。我是一个牧师，但是呢，我是应该常常保持一个很丰富的很丰盛的爱心才对的，要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我的身边，我都会用完全的爱心完全的拥抱他们，这个才对的。但是我发觉我并不是这样，我有时候我会很流着眼泪的，会很用心的，很有感动的为一些弟兄姐妹祷告。我觉得这种祷告是神特别怜悯的。我也曾经试过为一些弟兄姐妹祷告，用这种的态度跪下来恭恭敬敬的为他们祷告，流着眼泪的为他们祷告，带着怜悯的心为他们祷告，上帝特别的怜悯。我曾经有一位我的同事他的师父非常一个非常可爱的非常单纯非常好的一对夫妇，年轻的夫妇，但是那个太太呢患了血癌。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真是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我就觉得神一定要医好他。这么好的一对夫妇，那么年轻，那个太太突然间有了这个病，那个时候医生已经放弃他。我还记得那个早上，我就是流着眼泪带着很深的怜悯，拼命地为他祷告。不久我的同事告诉我，他的师父已经好了，到今天还是很好。我是充满了感恩，所以我每次 为人祷告的时候，我都想起那种景象，我都希望我有那一种的感动，我都希望有那种眼泪，我都希望有那种迫切，我都希望他能够蒙怜悯，能够痊愈，能够改变。但是每次当我这样做，我都觉得很纳闷，我总是没有那种 那种的感觉，没有那种的感情。但后来 我克服我自己， 我相信上帝的怜悯不一定是根据我的感情，不一定是根据我的感觉，不一定是根据我当时的情况。所以后来我接受我自己，我无论怎么样我都 为人祷告，我都相信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仍然很希望我有那种感觉。所以当我有就不断 来面对这样 的时候，我对怜悯这件事情呢，我有很多的思考。我今天想来跟大家来分享我所思考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对怜悯这个事情呢，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然后我们立定心志，我们一生都带着怜悯的心来活。当然那个怜悯的程度、怜悯的方向、怜悯的表现不一定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一种，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希望我们集中在这个题目上，我们带着个祷告，就神给我怜悯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来到你的面前，愿意为我们自己来仰望你。主啊，假如我们里面是空洞的，主啊，我们怎么来承担责任呢？主啊，假如我们本身是冰冷的，主啊，我们怎么可以火热弟兄姐妹呢？主啊，假如我们整个教会，假如没有那种从上而来的那种神圣的感动，主啊，我们怎么能够为你做见证呢？所以神，愿你自己今天晚上来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无用的器皿来向弟兄姐妹讲话。主啊，更重要的就是圣灵，你亲自来触摸我们，主啊，你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立定心志，主啊，我们做一个充满了怜悯的人，主啊，让我们带着怜悯来做每一件事情，主啊，让我们带着怜悯来面对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人的无知，甚至于我们的无知，那是最需要怜悯的地方。就因为当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就在无知中来浪费了我们的生命。神啊，愿你自己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短短的时间，你亲自的对我们讲话，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再翻开昨天晚上我们所读过的圣经。我们今天特别看第三十三节，这个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三节，我读给大家听。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里提到有一个描述，这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就是说当他要去做所有的一个行动，做任何的动作之前，其实他心里面先动，他心里面动了，然后他做所有的动作。我们很怕我们的心没有动，但是我们做很多的动作，这是什么？这是虚假。教会最大的一个破口，是我们不好好的追求我们里面的那一种生命的内涵，我们却拼命的追求外面的许多的动作，这是最大的破坏。你会发觉到一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信任大家，我们都有一种想法，那个讲员站在讲台上当然是这样讲了，那个带诗歌的人站在带诗歌的时候当然这样讲了，牧师他是牧师当然是这样做了，所以就是让他随便讲好了，让他随便做好了，我们也好好的听啊。但是完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很认真的来去面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是最大的破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有一个异动的慈心。你看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有很多次很多次，圣经无论是马可福音、无论是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当他形容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动作的时候，他总是先描述一件事情，耶稣动了慈心，记得吗？耶稣在那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节，那个当那个大麻风子来到他的身边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然后说我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次序。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怜悯的事情上来学习这个功课。但是问题在，那假如我的心不动，我怎么让它动呢？今天我有三条路线，三个方向来让大家来思想。撒玛利先讲的撒玛利亚人的动，他的动了慈心是基于一种情感上的一种我叫他involve 一种投入，这种投入来帮助他产生一颗异动的慈心。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圣经讲那个很简单的一个描述，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是不是啊？很清楚，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所谓看见，就是一个投入。你不要小看那个看见，有时候我们的目光是故意的不看的，我们故意的走过的，因为不看就干净了，不看就没有责任了，我们故意不看的，所以我们发觉我们没有事情发生，没有问题，我们大家都很好，因为我们没有关注，没有好好的看。曾经有一个小故事，讲到有一个老人家在一个冰寒冰天雪地里面蹲在那里发抖，在那里就等候一些 途人 来经过，把他送到那个乡村里面。那么在他发抖在冷得很厉害的时候，那远远有一个人呢，骑着一匹马就经过他的身边，但是他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大声喊叫请把我载到那边去，就白白的让那个人走过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一个骑着马的人又走过他的身边，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冷到那么厉害，本来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应该大声喊叫请求他把他送到那边去，但是他也没有，他又放弃这个机会了。然后有另外有第三个骑着马走过的时候，那个老人家就把握机会请求他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那个人就下马好好的抱住这个已经冷得僵硬的那个老人家，是抱到他的马上，叫他抱着他，然后就送到那边去。在这个送他过去的那个过程中，那一个骑马的人就突然间问他一个问题，他说老伯，我远远的看见有一匹马，有个人经过你的身边，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请他送你过去呢？你早点请他，你就不会那么受苦了。 那个老伯怎么回答他？他说他不会帮我的，没有用的，求没有用的。他那个人说，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帮你？你都没有求他，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帮你？他说不会的，因为他走的时候他的眼没有看我，他故意都不看我的，所以求他没有用。那第二个呢？第二个也是。那为什么是我呢？他说因为你走过的时候你看着我，你愿意来关心我，从你的眼神中我知道你会帮我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教会怎么在这个社区来做见证，很在乎一种态度。我们所做的一切东西都在表达了一种态度，外面的人都知道的。究竟这群人是为他们自己还是为着我们？他们所做的一切是究竟为了他们自己还是为着我们？世界的人眼睛是明亮的，所以当我们说那个关注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怜悯世界的时候，世人的时候，那究竟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我知道大家要建堂了，大家要建堂了，我看这个 很好的图画，很好的，应该的，建造一个很好的礼拜堂，好好的侍奉神是应该的。但是作为一个我，比方说我外面一个人，我看你们的计划，我一看我就知道究竟你们有多少关心你们自己，有多少是关心这个社区。因为你们的设计的本身，那 我完全没有看过的啊，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啊，我没有看过那个图啊，吴长老也没有跟我讲任何里面的意思啊，我只是做个比方，我只是一个比方，看我们的设计，我们就知道究竟有多少的欢迎外面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看得出来的。我们的那个使命中心设计的时候，我吩咐那个设计师，我说我们外面的墙，我们的门全部用玻璃门，全部玻璃门，外面进的人一看就知道我们里面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是欢迎他们的。所以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大堂，我们不是要叫拉比，我们不是叫 information 那个我们叫欢迎中心，欢迎中心，就是说一进来他就 会感觉到一种欢迎。所以这个都知道的，就算我们不要说礼拜堂的设计，就算我们主日崇拜的设计，我们都可以衡量到究竟我们有多少的关心是最社区的。我不晓得你们谁来做招待，我们通常觉得那个哎呀，那个没有什么事做了，他什么都不懂的，让他做招待，因为他也不懂唱诗，也不懂弹琴，也不懂讲道，也不懂教主的学，就什么都不懂，但是有心侍奉，不错，很有心侍奉，就给他做招待啊。我不是说今天我也不晓得你谁做招待啊，我也不知道的，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在安排上，我觉得应该把最好的人才，最有笑容的，最能够服侍的，最能够关怀的，最了解这个大楼的，最有心的人放在那个关怀的那个岗位上。他一进来 就感觉到一种关怀。不要讲怜悯啊，大概这个不一定需要你来怜悯，不过最少你 最需要你欢迎嘛，你欢迎他。我觉得 这都是一种、安排、我这样提醒弟兄姐妹了、每件事情都可以这样朝这个方向来讲。究竟我们是否真的希望我们的社区大众来到我们当中？究竟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来欢迎他们、这个究竟怎么做，我没有答案、我没有，因为我不在你们当中，我没有答案，我只是请大家注意这种而已，也不是说谁对谁不对、我曾经、我在 New York， 我、常常观看到 我以前在教会侍奉的时候，那我曾经后来我刚刚出来开始布道团，我就带了一些基层的人，有一次我带了一个装修的工人，他帮我们的地方做装修的，我就请他到教会去，他也来了，那天我也在，他也来了，他迟到了一点点，那迟到的时候，那个门都关了，因为里面在祷告啊。所以外面的人不准进去、这是应该的、因为免得吵住那个祷告、那所以我、就跟那陪着 这两个对夫妇、来再等进去。那等了一段时间之后了，那个男的那个丈夫就对 他太太说，我们走了，就说要走了，但后来就离开了。那为什么我突然间发觉他会走了？大概我猜想、是因为他发觉他旁边的人都穿了西装，都打了领带，只有他穿得好像太普通了，所以他就感觉到不习惯，他就走了。那次呢，我就很警觉我自己，那究竟我不是说大家不要打领带怎么样，没有这个意思，不过确实是有一些人他来到教会，他需要有一种被欢迎的感觉，他一种被融合的感觉。所以、感谢这种看见是代表一种的欢迎，代表一种的态度。但是对于那一个、撒玛利亚人来说呢、他也是他能够动了慈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关注了，因为他、愿意看，愿意把他的目光停留在这个人的身、这个受伤的人的身上，所以他看到了，他就动了慈心。我发觉我们、我自己也是，我曾经早几个星期了，我也学到一个功课。那天我、在我们的欢迎中心走过了，有一位、女士站在那个 counter， 我跟我的同事来谈话。那天我真是很忙，我在早晨里面很多事情做。那当我下来的时候，他在有人 take care 他了，有人照顾他了，所以我就走过。走过的时候，我的印象呢，我看着那个女士了，我看她的头发有几个地方呢是没有头发的，就是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记得我走的时候还说，那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就想一想，我就走过了、后来我的同事进来告诉我，他是随便讲啊，哎呀，外面的那个女人很可怜啊，她被丈夫家暴啊，被丈夫打到这个样子。我现在醒觉，那就是我刚才经过那个这个人，所以我就回头去、去看看这个人、那个时候我的同事在跟他讲，介绍他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怎么找到一个专门来关心家暴的一个机构在哪里，还告诉他坐什么 bus、下 bus 之后怎么找怎么。我坐在旁边，站在旁边就看着他们在对话。当我把我的注意力停留在这个人的身上， 好好去聆听的时候，我发觉我里面的那个恻忍之心就出来了。我当时我就在想，他这样的样子，怎么还要他去坐那个公共 bus， 还要下了那个 bus， 还要去找一个地址呢？我就很不忍，所以我就说，我带你去，我送你去。当然我旁边的同工也很聪明，也很 smart 啊，他说蓝牧不不用你，我送他好了。不过 我用这个例子是说明那种停留很重要，那种看关注很重要，讲没有用，讲一千一百一万次都没有用。 我好不好我们真的来学，我们弟兄姐妹学来把时间给我们周围的人。你不一定说我要帮到你什么，最少我来听听他，最少我来看看他，关心他。其实这种动了慈心，这个心所以能够动，是因为他关心。我们的心所以很久没有动，是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关心。你知道一个不动的心啊，很可怕的。什么叫麻木不仁啊？就是我们很少关注啊。所以小心，小心我们自己变成个麻木不仁的人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更多的关心，更多的看，来引出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那种恻忍之心啊。有一个恻忍之心，一个异动的慈心，是很美丽的一个生命。你看见很多人，他的心很容易动的，有些人很容易哭的。你不要小看的是很容易哭的人啊，要为他高兴啊。你不要怕自己，哎呀，为什么我常常哭？你不要怕自己，他常常哭啊。你要为自己的高兴啊，因为你的心是一个动的慈心，所以有一种怜悯，有一种怜悯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是借着我们对事物的关心来产生的，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第二种呢？圣经里没有讲的，是我个人在思考的时候，当因为我刚才都讲过，我不常常有那种。那种内心流露出来的那种的怜悯，所以我就思考。那当然刚才 我所讲的也是我学习的，我会更多的关心，更多的看，更多的了解。事实上 我在开始角声的时候，我都带 同工、弟兄姐妹去了解的。所以我们第布道团第一个任务，我给同工的那些弟兄姐妹的，就是去做社区研究，让他们多看，当我去到 Fishing， 2002年去到 Fishing 的时候，我们举办了200次社区论坛。所谓社区论坛，就是请那些社区的人来告诉我们，这个社区发生了什么事，不是我们去研究，是请他们来。我们的做法是请那些侨领啊。那些当地有这个 social worker 啊，做教育的等等等等，请他们来，我们做论坛，举办个200次，每个礼拜二晚上，那我们就来听，然后我也最后10分钟我会做个 wrap up， 我会讲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来关心，这个都是我们以前都会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很不够，我们的感性上的怜悯很不够。那但是第二方面呢，我要讲的是一种知性上的怜悯，知性上，这知识的知哈，知道的知啊，这个是我在思考上的时候，我帮助自己啊，让我自己更有一个怜悯的心肠。那什么是知性的怜悯呢？这个是对，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尝试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世界。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就知道如何来看人啊。刚才主席差不多有这个意思啊。我们要看旁边的人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他的外表，不仅仅是他的外面啊，乃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身边的人。这是要学习的，这是对主的认识，然后用他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举个例子啊，有一对夫妇，他去中国领养孩子，他自己没有生养啊，没有生养的人，他也不埋怨啊，他觉得上帝有他的计划。所以很多人没有生养的用各种方法来要自己有生养啊。不过这对夫妇很特别，他就既然上帝没有让他们有生育，所以他们就领养。他去领养的之前，他了解了个规矩，就是说他不会有一些小孩子摆在你面前，你去看看，然后说我要这个，没有这回事的啊。他是把一个小孩子，一个 baby 送到你的面前，啊，你喜欢你就可以要他，不喜欢才去换一个给你，这是啊，听说就是这样的规矩啊。所以那对夫妇呢就决定，啊，去之前就决定什么呢？他决定第一个送到我们面前的那个孩子，不管他的样子怎么样。不管他的情况怎么样，都看为这是上帝神要托付给我们要照顾的一个生命。这是一种眼光，就是让上帝来掌权，让上帝来把他要我们抚养的那个人，那个孩子，让我们去抚养。因为这是个很正确的眼光，因为上帝的眼光，世界的人都是他所造的，没有分黄种人，没有分白种人，没有分黑种人，都是他所创造的。他就愿意顺服，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知性的怜悯。就是说 我不一定按照我的感觉，我的爱好，甚至我当时有没有爱心，我是否爱这个小孩子。有些人会特别这样啊，我看到这个小孩子一种心灵相通啊，我特别爱这个孩子，我就会接受他，我对他没有什么感情，我就不接受他，这是根据你的 感性。但是知性就是说，我知道这是上帝交给我的任务，我就用100%的爱心来照顾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你知道上帝的爱，一个平等的没有分别的那种爱，任何的人在他的眼中都是一样的，你就有这种怜悯的心去怜悯你身边的人。就算没有不要紧，那就按照上帝你所知道的，按照上帝的怜悯来怜悯你身边的人。我是否不晓得这样讲大家是否能够接受能够明白啊？不过当你这个怜悯的心不够的时候，你不要放弃。我怕很多弟兄姐妹说啊，这个人很有爱心，这个人很有怜悯的心，就让他去做好了。有没有这样想？就让他去做啊，这个人很有爱心，我没有爱心，所以我就不用做了。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可以用上帝的眼光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上的人。事实上呢，假如我们用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本来没有的那种怜悯，因为你接受了这一种。有些人真是这样，最初他觉得这个人不可爱，但是当他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人的时候，就会越看越可爱。有没有试过这样？有的，因为你愿意因着上帝的缘故来接受这个人，爱主所爱，就是这个意思，爱主所爱。 你知道那个 Mother Teresa 就有这种，这种这样的一种的爱心啊。有你知道 Mother Teresa 最后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讲什么呢？他是讲 Jesus, I love you， 主耶稣，我爱你。这个就是他能够四十年在印度的地方服侍那些受伤的那些贫穷的人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人家就是这样问他，你为什么能够四十年停留在这样一个地方来做这样的一件事呢？他说，我看每一个人都是我所爱的主耶稣，我用这种眼光来爱他们。这是一种不是天生的怜悯，是因为有上帝的眼光所有的怜悯。假如你认识看过戴德生的故事，其实他的怜悯 同样的，他最出名的那句话就是说，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假如我有千磅的英金，我不会 留下一磅不给中国。然后后来他加上一句，不是中国，不是中国，是基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眼光。假如他说我爱中国，所以我去中国的话，很快他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不爱他。中国看到他的面孔就嘲笑他，拒绝他，他连找一个地方睡觉来居住都没有。我看过他的传记，他要在某一个、地方那个一个阁楼里面找一个安身之所，然后晚上呢，那些老鼠还在走来走去的那一种。中国不爱他。事实上不单是一段短时间不爱他，很长的时间，这个庚子之乱就在那个时候发生，那个他的同工很多都受迫害。假如他是为有对中国有怜悯的心而去爱中国的话，他很快就走。幸亏他不是因为爱中国，当然他有心、不会不爱，不过不是那个重点，不在于中国，乃基督。因为基督的缘故他爱中国，这是一种知性上的、一种怜悯。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好好来、思考的。假如当你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那种生命中的怜悯的话，试试看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你周围的人。知性上的怜悯还有另外一种，不但知道上帝，还有知道自己。知道自己，你会有更多的怜悯。这是保罗常常说的一句话。保罗很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下面句，然而我蒙了怜悯。在保罗的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动，他本来是不配的，他是个罪人，不但是个罪人，而且是罪魁。他犯了很多的罪，很刚硬，很骄傲，把基督徒抓去坐牢，顶撞上帝，很骄傲。所以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他的蒙恩是蒙了怜悯。他有个很深的蒙怜悯的感觉，不单是他得救的事情上，他被拣选成为使徒，在他心里面也充满了感动。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可以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这是圣经讲的。 我们既蒙怜悯，受了这个职分，就不丧胆。我觉得一个传道人假如有这种感动的话，他一定不会马马虎虎的。假如你看见一些传道人马马虎虎的工作，不认真的工作，不摆上的工作，斤斤计较，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蒙怜悯的感觉。假如知道自己不配，竟然蒙了怜悯，他会有更多的爱心，他会有更多的对人的包容，他会有更多的谦卑，他对人有更多的体恤，因为他蒙了怜悯，对自己有很深的认识，知道自己。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真的很重要的一种知性上的怜悯。知性不是属于你的，乃是你对一种对人、对自己、对上帝的一种知识，你就产生一种这样的怜悯。试试看，多看自己，多么的蒙了怜悯。我给出一点点算什么？我为这个事情受了一点点苦算什么？人家轻看我算什么？因为我在神的面前蒙了怜悯。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称为神性的怜悯。不是圣洁的圣，神性，性格的性，神性的、感性、知性、神性。假如你觉得自己的怜悯不够，很有缺陷，那我们来学习、一种神性的怜悯。什么叫神性的怜悯呢？是按照上帝的引导，在你生命中的引导，我不明白，但是我按照我心里面的那种感动来一步一步走向那个方向。比方你对那个社区感动不大，怜悯不大，认识不多，但是你心里面有感动，神呼召你去传福音，你有个感动，我要传福音，但是你又对这个环境，对这个周围的情况没有感动，那怎么办呢？有没有这样情况啊？有啊，我们常常在差遣联会中听到，哇，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怎么样，但是真的要做的时候，我对周围的东西、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没有感觉，没有感动，那你怎么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不要管，就按着神为你开的路走上去。我刚下午的时候，我应该讲过关于儿童圈的事情。那个儿童圈的事情呢，我开始的时候没有感动，不但没有感动，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因为我们的脚身每个月都是空的。我们怎么来做孤儿院呢？怎么来做关怀儿童呢？怎么做儿童村呢？我有讲过，我以前是做 UA 的，每次要经过日本，经过三藩市，才到香港，24个小时。所以每次讲到坐这个条路了，我就怕了。这个我没有这个感动，没有这种想法。不过这个呼叫来到了。我的董事会主席觉得应该做，因为我们祷告了那么久了，中国的门打开了，为什么不做了？我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感动，不过既然是这样，我就愿意走上去，我愿意踏上去，那个感动就越来越强。尤其是当我看见那些孩子，每次当我看见那些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做了一个绝对正确的一件事情。以前我是很勉强的做， 但是现在我每次想到，我感谢神，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决定影响了那么多的孩子他们的一生。从一个农村，一个连床都没有的睡的一个环境当中，来到我们的儿童村，可以学弹琴，可以学唱歌，可以学跳舞，甚至可以到香港去表演。哎呀，每次想到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哎呀，原来我做了一个多么美好的决定，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为此感谢。虽然我当时没有，但是当我按照上帝的呼召，神性他的要求，他的安排，我就一步一步走上去。我发觉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应该在以前在里面讲到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号角里面有一个专栏是爱心瑞典。爱心瑞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社区里面那些需要的人，那些个案就写在报纸上，然后呢，随着那些读者按照他们的感动来回应，写支票来，我们就把这个捐款是帮助这个需要的人。这个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不过呢，有很多次我真是有一点点的想法把它停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发觉那个报纸那个编辑越写得越好，我们就越糟糕。为什么那些钱都去到那边去了？有时候一天收了十几二十封信，有大部分是给那个爱心会的那个人，小部分才给角声。所以每次呢，我们都觉得哎呀糟糕。有时候我们同工都会自己来讲笑，哎呀，我们都要上爱心会点，让人可以来帮助一下我们。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在我们的经济的这种收入里面，有一些部分拿到这个爱心会点去。现在儿童村也是，我觉得人关心那个孤儿了，是有需要的孩子了，比较容易。叫他们关心布道关怀也比较难，所以呢，有时候很多本来是支持角声的工作的，对，因为有儿童村了，所以就转到那边去了。所以有时候，哎呀，是我们做错了事了，不会了。不过呢，就有这种情况。不过我们坚持，我当我有这个思想的时候，我都坚持下去，不管怎么样。教场有时候我们的儿童村的童工了很热心的，他们都很热心，就很多宣传。每次宣传的时候，比我们童工更热心，比我们的角声的整体的宣传啊、promo 啊更热心。所以呢，每次我都想，哎呀，不要那么多的宣传吧，你越宣传呢，人家的奉献就越多，我也不敢说出口。这个没有理由的，因为都是在角声里面的工作嘛。但是确实有这种挣扎。每次当我要禁止的时候，我都不敢，我都不做，我让上帝来工作。不过感谢神，过去那么多年都 OK， 都年底，我们都可以过得去，这是感恩的。但是我是讲这种的情况，有时候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的爱好，不是你的负担，但是你有这个感动，上帝吩咐你传福音，上帝吩咐你去承担，你就按着一步一步向前走。你会发觉这种的顺服，这种的尝试，让你对了你本来不认识的工作也会有更大的负担。我的经验确实是这样。我昨天晚上结束的时候 曾经讲过，我们帮了200个心脏病的孩子。那我每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很感恩的事情。在甘肃的地方，我们跟一个陆军医院来合作，用低于在美国的那种心脏病的治疗的钱，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我们这个爱心瑞典，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能够用小小的力量帮助那些人，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发觉很多很多周围的人都愿意加进去来做好这个工作。按照我们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帮了200多个小孩子。我甚至问，我问我的负责这个童工，我说我们真的能够帮到200个孩子吗？这是真的吗？连我都怀疑。然后他很清楚地告诉我，拉姆斯是真的，我们真的帮了，我们不止200个，是200多个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基金会看见我们做了，他们就加入了，所以呢就变成可以做得到了。所以很多时候你按照上帝的吩咐带领你走上去，你发觉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美丽。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确实有很多的通道，很多的通道让我们可以建立我们一种怜悯的心。弟兄姐妹，我很诚恳的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怜悯的心在侍奉的事情上一定要有的，不可以放过，不可以马马虎虎。我们教会的生活，你会发觉有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个危机是什么呢？你可以不做什么，你可以不努力，教会还可以生存下去，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总会回来的，你不用担心，明天坐在这里的会比今天的更多，是不是，那边都会坐满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一定会来的，所以你做得不好不要急，你不要犯大错就好了，你不要犯大错就好了，错一点点不要紧，冷淡一点点都不要紧。为什么呢？总会过得去的。其实那是很危险。所以好不好，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来针对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好不好？今天晚上回到家里，为自己内在的那种心灵的状态好好祷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里面空洞了，我们不知道；我们麻木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在这种空洞与麻木中就度过了一生。我曾经昨天都谈过的，到时候空手的度过，那是极大的遗憾，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立志，求神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充满了怜悯的教会，让我们的差遣工作是一个充满了怜悯的差遣工作，让世界的人，我们周围的人想到我们诺利华人基督教会，就想到上帝的荣耀，都想到上帝的怜悯，都愿意来洁净我们。我这几十年，我不断的思考我们教会的侍奉，我们都很多都要重新来思考的。我发觉好像我们教会常常说，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去寻找。但是你发觉 你想深一层，这个不完全的。我自己对自己说，我去是应该的，我去传福音是应该的，但是我的目标绝对不再停在去的事情上，这件事情上。我希望 人因为我去了走了一趟，他能够来，他能够来，你就真正的去了，你真正的寻找了他，否则你从来没有找到他。因为假如你即使你去而他不来的话，他不会，你真的没有找到他。但是当你去了他来了，你就找到他了。但是怎么让你去了之后他会来呢？你必须有吸引力，你必须有一种生命力里头的那一种关怀、爱心、怜悯，让他觉得应该来。他有需要的时候，尤其是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想到我们。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写那个这个出版那个号角创刊第一期，我就写了一个题目：创刊号角，让我们交个朋友。对社区讲，让我们交个朋友。我里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那句话是什么呢？在你人生的路上，你想到需要帮助的时候，请你记得我们这位朋友，你们随时可以来。这是个护照。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会有什么东西，有什么聚会，有什么活动，有什么好处，让那些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来，像他人生路上遇到最大的最大的困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会想到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要思想的。假如我们教会充满了怜悯，这是一群怜悯的群体，我们的眼神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来，那是最宝贵的，那是最成功的一个差遣。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好不好？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回到家里好的祷告。今天我就不为你们祷告了，你们自己祷告，回到家里好好为自己祷告。明天崇拜的时候我会讲怎么做怎么来做一个怜悯爱人士的人，我就把时间交给主席。